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高雄连6场爆满，各界齐赞奇迹；神韵青岛奥斯陆观众好评如潮；神韵巡回艺术团继续在美国演出；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3月13日至3月1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高雄连6场爆满，各界齐赞奇迹。3月16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高雄第6场的演出，现场观众用持续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他们由衷的赞美。散场时，仍有许多观众意犹未尽地品味着精彩画面，同时热切表达了他们期待明年再看神韵的愿望。高雄县政府新闻处处长林天愉快地表示，去年就非常震撼我的内心深处，因为我觉得很意外，中国传统的古文明能够借着一个表演，尤其透过艺术的组合，能够将博大精深的中华5000年文化这样显现出来，而且把每位观众仿佛都带回到梦幻般仙境般的一个文明一样，觉得相当的棒，对于整个内心的洗涤觉得非常好。台湾花园院长、世界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海丰美术馆馆长王海峰是第3次观赏神韵演出，他赞赏地说，神韵演出的水准非常高，看了后如醉如痴，真的进入了仙境，很想把这个感动、这么优美的舞蹈画下来，让更多人都能看到神韵的美。王海峰先生说，每一次神韵表演他一定观赏，因为这是非常难得一见世界一流的表演，真让人心灵感动。国际教材教师舞蹈学院院长、英国皇家舞蹈教师协会台湾区负责人赖玲莹看完演出表示，神韵令人赞叹，他说感觉非常好，音乐与舞蹈的艺术结合加上演员的演出，对整个节目的规划非常非常的完美，用音乐、艺术、舞蹈的结合去感动人心，做得非常好，真的非常好，尤其是在弘扬中华文化，启迪心灵，而舞蹈的演出表现出很美很美的感觉，能让心灵沉浸，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总统府资政林渊源15日观赏神韵演出后赞美说，神韵让人清楚地认识中国历代的文化是很了不起的，不但如此，还将中华文化传到世界各地认识，这精神让我深受感动。每一个节目都很棒，神韵给我的印象最特别的部分就是舞蹈演员的动作利落，以及剧情表现非常精彩，真实逼真，能够完整展现中华文化的传统艺术。他直说非常精彩，非常实在。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暨美和技术学院董事长温新春先生表示，他非常喜欢每个节目。神韵艺术团的节目让人看了想到养生修行，尤其音乐方面有种超脱尘俗的感觉，让人联想到神的世界及善的信念，甚至动了修行的念头。他认为人性本善，而神韵演出有善的催化作用， 人性美好，透过每一个节目的细腻诠释，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正面的，对社会净化的作用会很大。前行政院新闻局长、现任台湾长工会秘书长姚文智表示，过去因为政治的关系，中共政权让中国文化在台湾民众心中蒙上无法认同的一层阴影。但透过神韵的表演、优美的舞蹈、歌唱家昂扬的歌声，可以促进更多人了解真正的中华文化。姚文智最后期盼，希望神韵也能到中国大陆表演，带给各个地方往良善的方向发展。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前执行长尤红连续3年观赏神韵演出，他特别强调，神韵的节目是创新，舞蹈演员都让人感动，他们的舞蹈基础功夫练得非常好，节目的安排也非常紧凑，神韵的精神传达中华文化，我们都非常的支持，非常的感动。神韵一年一年的感动我们，一年一年的增加场次，让身为华人引以为荣。他特别提到舞蹈，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用一首短诗表达对神韵节目的感动。法轮神转，威武不屈，世人感动，坚定支持，台湾爱您。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局长吴洪某赞叹，节目很精彩，太好了。同时向主办单位表示，明年如果可以的话，欢迎神韵到高雄市来，演出场地若是有任何困难或需要帮忙，请对我讲。他特别提到，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一幕，让人看了非常感动，有欢笑，有感动，整个心灵变得很光明，很正面。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局长蔡清华先生提到，每一次幕一拉开的画面，让人精神为之一振。5000年的中华文化如此博大精深，每个舞蹈演员的表演神情专注，可以让观众看出他们对所要表达的信念可以说是虔诚的。蔡清华认为，神韵演员动作的精准，可见花了很多时间，但也必须有信仰的精神在里面才能达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长张林说，整体演出让人非常的感动，每位演员的表情让人感受到很纯真、很善良又很美，非常的美。尤其是演员的服装色泽非常丰富，整个搭配起来非常的柔和，好像我们的身心灵都与他们融合在一起。我想今天这个演出是我这辈子看过最美、最丰富的表演，我觉得对人心灵的提升、社会风气的导正是很有帮助的，神韵值得推广。
台南科技大学舞蹈教授蔡孟英舞蹈社团长蔡孟英带着舞蹈班的学生一同观赏14日晚的神韵演出。他说，舞蹈演员脸部表情及声韵都很生动，节目编排的方式活泼多元，每一个节目音乐特质不同，非常简洁有力，舞蹈演员表现也很利落，舞蹈的风格每年都不一样，服装的色彩因为跟民族性有关，有藏族各民族的，所以色彩都很亮丽。我非常喜欢那个大的天幕，它跟舞蹈动作的连接互相呼应。高雄市舞蹈教师协会理事长兼团长洪贵昭表示，神韵的配色、服装、化妆、天幕、肢体动作整体表现很美，很自然生动，每个都整齐划一，笑脸迎人，让观众赏心悦目，看完之后会觉得好舒服。高雄市交响乐团团长朱洪昌有感而发地说，感觉真的很好，我想说这样的节目的确会触动人们的心弦，这不仅仅是视觉上或感官上的一种艺术享受，展现的是有很多文化的内涵，真的不错。朱洪昌赞神韵演出的节目内容令他感动，他说，我在思考，我们都是学艺术的，学音乐的，音乐跟舞蹈是分不开的，都是艺术的一环，刚刚有几个节目比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劝人为善，都会让人感觉触动心弦。精通水墨、水彩、油画、雕塑的知名画家翁秀欢在观赏神韵后表示，神韵可说是天地人的合一，神韵用最柔的色调给观众的震撼却是很伟大的，那种力量是很宏伟的。 舞蹈家的服装颜色搭配是高明度，是很柔和的，舞动起来很有气势，整个服饰是很澎湃的感觉，很吸引我们流入他的情感里面。这个意境真的很高，神韵艺术的创作者真的很令人佩服。这次很多人看了之后跟我们说一定要来看，尤其是艺术家更需要来看，所以我就想尽办法来看神韵，收获很多。亚细亚水彩画联盟主席、高雄著名画家陈甲上惊叹，舞蹈的动作无懈可击，演员的服装色彩跟天幕的色调几乎是绝配，真的是绝配，我没看过这种颜色，从色彩学来讲这是一种专业色彩，这种设计真的是绝配，这是我77年来第一次看到。演出在色彩学上真的非常用心，舞蹈动作跟色调的搭配非常完美，相当好，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家喻户晓的资深电视演员陈素贞与朋友中医师江俊彦看了演出后感触很深，认为节目叹为观止，他说真的这个节目呈现的都是很美的画面，每个舞蹈演员都表演得很精湛，从演员的表情舞蹈动作可以感觉到他是什么样的心情。比如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舞剧里，那个小舞蹈演员表演得真好，很想再看一遍。连续两届获得金钟奖的高信谭先生曾任中华民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秘书、文化大学副教授、电视台专题新闻主持人，是台湾知名电视新闻专业和艺文界人士。他盛赞神韵演出好得无以复加，美得难以言喻，观看后犹如久旱逢甘霖的喜悦，神韵做到了兼具真善美三好，人人爱物有善心，因此观众无论个人偏好取向如何，看神韵会受到心灵震荡，心绪起伏，随着演出情节转动，有欢欣鼓舞，也有感动含泪。高先生强调神韵内涵一定是有神性的，所以看神韵你会感觉心旷神怡，怡然自得，那音乐真美，音乐就是好，色彩服饰音乐非常好，都是一流的。高信谭说不光是编剧，音乐舞蹈服装布景歌词旁白都很美，整体的感觉好的无以复加，美的难以言喻。
研究社会科学与老人福利的国际知名学者、实践大学休闲管理学系李宗派教授说，从艺术的形式来看，无论天幕、服装、编舞或舞蹈演员的体态非常精美。他特别喜欢宝蓝仙子的舞蹈与色彩，但他认为观赏神韵绝不能仅止于耳朵和眼睛的欣赏，要用心体会背后的意义，这是神韵最特殊的地方。中山大学海洋科学院前院长、中山大学教授陈阳毅说，我想说神韵把整个人好的一方面以及和大自然的调和都发挥出来了，包括天地物景况、人与人的相处、心灵互相沟通都发挥出来了，所以让我太感动了，比去年更感动。整个节目有天文、地理、人的文明、自然的生态、高山的气魄、生活的气息，大自然之间有的温和柔美都容纳在人心里面。辽阔无垠的蒙古草原、风光旖旎的彝族山寨、还有青藏高原以及百花盛开的江南美景，神韵都传神地描画出，我是说无懈可击了。工商时报召集人李坦今年邀约了几个好朋友来观看神韵演出，他表示一起来体会一下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真的是全世界最棒的演出，看了很感动，这个神韵艺术团比其他国际世界舞团有过之而无不及，舞台表演与背景布景搭配的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真的是天衣无缝，看了之后觉得中华文化5000年真的是有希望得救了，很感动。台湾国际造船公司产业工会理事长黄迎宾先生非常感激地说，感觉神韵演出了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并展现人性的善恶果报，给人一种道德的启示，以及用平常心来对待整个社会的人生观，我觉得将这内涵和艺术结合是一种非常高超的表现。 高雄市模范父亲协会理事长、高雄市伦理教育学会理事长陈荣杰赞叹，看了神韵、震撼、教化人心的完美表演，真是终身难忘。神韵发扬中华正统文化的功德，真是万古奇迹。他表示，每一个节目都是一个大惊喜，看得几乎忘我，好像身处仙佛的美妙奇幻世界之中，神奇的不可思议。整个节目的舞蹈、服装、布景都是前所未见的，令人着迷，好像在天上的世界一样。就像中国人所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令人有如绕梁三日般的回味无穷。帝博思雅企业有限公司执行长张黎凯先生说，在台湾念了那么多的历史，知道不少中国文化，但神韵短短两个半小时的演出，让我觉得把5000年的中华文化融合在一起，我心里觉得非常激动，也非常的震撼。希望在所有华人的地方，全世界的民族都能够去感受这一份震撼。其实每个节目对我来说都是震撼，它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推广的，好好来接触的。鼎章科技董事长吴瑞元先生是两岸企业家，他认为神韵每一个节目都很能启发人的心灵深处，神韵的演出带动整个世界找寻心灵的提升，借由这样的表演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价值观。虽说未来是中国人的世纪，可是他认为中国人的世纪要加上文化的价值观，才能带动整个世界的发展。3月11日晚，神韵国际艺术团2009年巡回在台湾嘉义的最后一场演出圆满落幕，2天3场，约有7500位观众一睹神韵的风采。嘉义县下潭国小师生120人由校长带队一起来看神韵，云林县明伦国小一个6年级应届毕业班特别将观赏神韵晚会作为毕业之旅。嘉义县议会议长徐正达说，表演在启示我们人生要怎么走，最重要的是要怎么在整体困境中生活，怎么提升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人的耐力和毅力去克服。立委张硕文的服务处团队邀请78位7个乡镇的秘书一同观赏神韵演出。张硕文的夫人林玲玉表示，张委员与我已经连续2年观赏过神韵，发现神韵有净化身心灵的能量，所以听说神韵第三度来台湾演出，就马上订了80张票。他说，我想这是一个让身心灵沉淀的表演，对于我们所有服务的团队都会有另外一种升华的意义在，并让我们的孩子受到教化。神韵巡回艺术团继续在美国演出。3月13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市的演出再次震撼了现场的中西方观众，特别是华人观众。塞凡纳河河处理公司副总裁邱志东博士对神韵艺术家们的表演表示非常钦佩，认为水准很高，对华人来讲震撼很大。台湾中研院院士、乔治亚医学院分子医药遗传学所长罗伯特·于博士携夫人一起前来观看神韵演出。于博士表示非常欣赏这场演出，连称非常好，舞蹈很好，很娴熟，很难相信是来自纽约的艺术团，不简单，有这么多演员参加演出，服装设计得非常好，天幕也很漂亮，很特别，不知道是怎么完成的。于博士还说，用文艺演出的形式传播中国文化非常好，看得出来外国人很欣赏。乔州议员昆西·摩菲慕名前来观看演出，他说，演出把我征服了，演出很壮观，编舞、舞姿及服装都棒极了，很高兴有机会观赏这场演出，我学到很多中国文化，我尽量让自己多吸收一些，多见证一些，我欣赏晚会所表现的所有的中国文化及传统观念。大奥古斯塔市地区艺术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布兰达·杜兰特与先生埃德·杜兰特一同前来观看了神韵晚会。他说， 我非常高兴地代表奥古斯塔师和所有的赞助方，衷心地说，深韵艺术团非常分享感谢你们将演出带到奥古斯塔，在这里上演了一场奥古斯塔市民从来没有看过的杰出的表演，这是绝对美丽的表演。从表演中，大家领略到中华历史传奇，美丽的舞蹈展现了5000年的文化。布兰达最后说，我真高兴神韵2010年还会再来，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已经准备好亲自买票来观赏演出，而且要让5000人来观看演出，这绝对是我们看到过的最辉煌的演出。神韵巡回艺术团于3月18日在奥克拉荷马州第二大城市陀萨市上演精彩晚会，州长布莱德·亨利对代表中国真正传统文化的神韵演出给予高度赞赏，特宣布3月18日为奥克拉荷马州神韵艺术日。陀萨市市长凯西·泰勒表示，非常感谢美国南部法伦大法学会把神韵艺术团美好的演出带到本市。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大法弟子马秀兰，女，69岁，去年6月19日被中共恶党恶人绑架后劫持到南海看守所迫害，非法关押半年后，今年1月6日看守所突然通知家人到广州武警医院把马秀兰接回家，马秀兰家属送她到医院救治，医院检查宣告已无药可救了，全身肿瘤扩散，已到了晚期。马秀兰老人于3月16日含冤离世。
山东大法弟子冉龙，男，1963年生，身高1米8左右，禹城市房寺镇冉寨村人，曾被非法劳教3年，近年内多次遭到禹城610恶人的骚扰，流离失所，到滨州信阳县一家酒店打工。禹城610恶人头目王公民曾经化妆成便衣，于2006年12月去冉龙打工酒店处向店老板打听冉龙的下落。今年2月26日信阳公安局打电话给冉龙家人说，在郊区路边发现冉龙尸体，家人问怎么死的，打电话的人支支吾吾，谎称是脑血栓自然得病死亡。家人去看到冉龙的头上有很大的窟窿，鼻腔、眼睛和耳朵里在往外流血，脖子上还有5个手印，根据最基本的医学常识，一定是被重物打击致死。
3月10日至13日，中共协党兴师动众地在青岛市大山看守所上演了一出践踏自己制定的法律的恶劣丑剧，于10日上午分两场对金凤丽、李涛、李全福、郭志强4人非法开庭，又于12日、13日分6场对刘连军、梁立军、孙立平、张守伟、熊先勇、徐志峰、郑肖强、尹信晓8位大法弟子和家属非法开庭。在所谓的庭审中，大法弟子都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拒绝承认有罪，控诉非法开庭和刑讯逼供。在每场仅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所谓的法官照本宣科，草草收场。
近期得知，上海提篮桥监狱恶警为达到迫使大法弟子转化认罪的目的，用一种下流的扎结生殖器手法来迫害大法弟子。对绝食抗议的大法弟子，恶警将他们全身裸体捆绑在死人床上。监狱的医务人员借口大法弟子身体虚弱，不能正常小便，在大法弟子生殖器上套上假的胶皮输尿管，然后就在生殖器的根部用橡皮筋扎紧，这样外人根本看不出实际上是不让排尿。用这样阴毒的手段让人全身发胀、膀胱胀痛，最后导致肾脏疼痛的办法来迫使大法弟子放弃抗议。大法弟子江勇被非法判刑8年，前不久绝食出现生命危险，被送入监狱总院。在此情况下，六监区的大队长樊振群等几个恶警用多根电警棍同时长时间电击他，还被医务人员用扎结生殖器流氓手段迫害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四川省达州市针灸医生张能敏被四川女子劳教所残酷迫害，仅七个多月的时间，40岁的张能敏从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人被迫害得神志不清，生命垂危。今年3月3日，亲属前往楠木寺女子劳教所第七中队去看望张能敏。张能敏有两个人扶着，不能行走、站立，骨瘦如柴，脸有伤疤，没看见左边的耳朵，耳朵处好像用什么东西裹着，看着很吓人。亲人与他说话，他没有任何反应，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能敏是达州市大竹县城内的一名针灸医生，以祖传针灸为业，修炼法轮功多年，因给达州市领导写了几封信，说了几句真心话，市委书记李某某就下令要抓人。2008年4月1日610北城派出所十余恶人闯入家中抄家，张能敏伺机走脱。同年6月9日流离失所两个多月后的张能敏返家刚两天，大竹县北城派出所刘晓东等人再次闯进家中将人绑架，后非法劳教一年半。
山西省泽州县看守所近日迁至泽州县南村镇青阳掌村附近，请同修们近距离发正念及散发营救大法弟子的真相资料时准确掌握方位。因地处偏僻农村，人烟稀少，请同修理智智慧，注意安全。臭名昭著的泽州县看守所曾经关押过多名大法弟子，看守所内数名恶警非常凶残，恶警指导员秦产妇就是其中之一。秦产妇男，53岁，外号秦三棒。一次有位大法弟子在看守所内练功，秦产妇几棒子就把大法弟子打得昏死在地。当秦看到大法弟子醒后，挥棒又打，打昏后又等人苏醒，如此反复。该大法弟子一连被打得昏死过去五次，最后秦产妇累得打不动了才罢手。
09年2月6日，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潍坊院第二次开庭，非法构陷吴叶凤等六位法轮功学员案，其中四位法轮功学员令怀宇、赵国良、蔡宗斌、刘桂凤被免于刑事起诉。历经了十个月的非法关押，目前已回到家中，但是吴叶凤仍然被非法判刑五年，郑毅被非法判刑一年。
曝光邪恶师，不要曝光同修。最近看到一篇揭露邪恶非法绑架同修的报道，报道的同修为了突出被非法绑架的同修是非常优秀的人才，就写出了他正实法时做的具体事情，说他曾经办了一个某某博客，很受欢迎，但因为有揭露中共的内容被邪恶查封了。这样的写法好像欠妥，这样写无异于等于告诉邪恶这个博客是同修做的，而邪恶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情况。就算邪恶原来知道这个博客是同修做的，这里也不提为好。过去看到还有的写报道时写道，某某同修家是资料点被非法抄家，我觉得这样写也不太合适，和上面是同样的道理。还有的同修传递发正念消息时写，哪个同修家是资料点并且遭到了破坏，请正念帮助。我们传递发正念的消息是也没有必要写出某某同修家是资料点和具体地址这样的信息。当然同修急切地曝光邪恶，帮助被迫害同修的心我很理解，但我们写报道是为了揭露邪恶的迫害，不应该提到同修做的正实法的具体事情，这方面应该替同修着想。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当然都是堂堂正正的，但绝不等于允许邪恶知道。包括当某同修在外面被非法抓捕时，是否应该马上把同修的姓名写出来都应该考虑，因为可能当时同修不配合邪恶，并没有报自己的名字。希望我们在曝光邪恶时更加理智，更加细心，站在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的基点上做得更好。
近距离发正念的感悟。近日一农村张同修被恶人举报遭绑架，为了营救，我和另一同修去近距离发正念，通过发正念有了一些感悟，现写出来供同修参考。开始时由于情况紧急，主要目标锁定在同修不被迫害、快放出来上。 其实同修放出来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是解体已经参与或将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的背后，邪恶生命与一切因素、黑手烂鬼等，使这部分人立即停止迫害，给他们留个有未来或有未来希望的机会，不至于一下走上被销毁的绝路上去。这是修炼人的慈悲，是修炼人的境界。因为修大法的人都知道，即使失去肉身，师尊同样能使我们圆满。当然救出同修也是发正念的目的之一，但不是为了营救而营救。同修有个宽松的修炼环境，能更好的修炼自己，住持正法。我体会发正念是除恶，发正念是慈悲，发正念是救人，发正念是大法弟子必不可少的修炼过程。发正念是伟大的师尊给我们安排好的做好一件事可得到多种好的结果的典范，为此我们一定要高质量的发好正念。
望同修注意写上恶人的邮编。在曝光恶人时，大部分同修把恶人的地址、姓名、单位、电话等曝光，但是很少有把邮编写上去的，这样给同修写劝善信造成一定的困难，希望同修注意。
重视集体学法。在奥运前夕，我们学法小组遭到邪党的破坏，给我们地区救度众生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在突如其来的磨难面前，我们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存在很多不足，没有开创一个向内找的环境，长期的执着没放下，学法走了形式，直到现在新的学法小组也没有成立起来。在和同修切磋的过程中，听到有一个小同修天母看见一起学法时，每个同修的头顶上都有很多小婴孩高兴地欢蹦乱跳。每当轮到那位同修念大法时，他头上的小婴孩都非常荣耀和自豪，其他同修头顶的婴孩都会伸着脖子倾听大法。听到同修的交流对我震撼很大，让我进一步认识到集体学法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珍惜师尊给我们留下的集体学法的形式，整体升华，共同精进，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众生。
本周31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5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村支保主任要求发严正声明。赵县南三乡乡一个村支保主任，自从720后积极配合协党，曾带领协党乡干部和派出所恶警到大法弟子家骚扰迫害，近期还派人涂抹大法弟子救人的标语。年初，支保主任的妻子突然脑溢血，听说人出血50克就死了，可这次他竟出了70克血。一位本家亲戚是大法弟子，告诉他赶快承念法轮大法好。支保主任的妻子当时虽然口齿不清，但一个劲儿地念起法轮大法好，不久竟奇迹般活过来了，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村支保主任感动地说，看来我以前真的做错了，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也是法轮功师父对我的慈悲啊。支保主任找到大法弟子，非得让给他发个严正声明。我以前所做的一切对不起大法的事，说过一切对大法不利的话全部作废。今后我还要积极保护大法弟子，让我们全家常念法轮大法好，来偿还我以前做的一切。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善恶有报的故事。
看神韵，心里有说不出的舒服。四川李芳女士是做家电生意的，她看了今年神韵晚会光盘后说，感觉非常好，心里有说不出的那种舒服感。四川彭志军女士是做电器器材的，她说，我们全家六口都看了2009年神韵晚会光盘，感觉非常好，演员服装好看，灯光柔和，舞姿优美，音乐好听，布景也布得好看，内容充满着善，是在劝善，我母亲看了特别高兴。 四川蓬溪县70多岁的胡大娘，孙儿是公安。胡大娘说，神韵晚会好漂亮，好整齐，看了后我爱不释手，我经常一天看几次。四川遂宁开发区76岁的高大娘看了神韵晚会碟子后感叹不已，好好哟，好正好正哟，我看了以后一身轻。
花费90000巨款不见效，大法一跃显神迹。河北省沙河市有一位50多岁的男子，2007年冬季在单位看门时煤气中毒，被送入市人民医院高氧舱中抢救，无明显效果，又转到地区3院、省2院，花费了约90000元。医生说，缺氧已导致脑细胞坏死，回天乏术，回家好好调养吧。其引发的后遗症已是老人腿不能伸，话不能说，吃饭需要一口一口的喂，形同植物人。在这种情况下，修炼法轮功的老伴儿想给他念念转法轮试试吧。于是老伴儿每天认真的念，他认真的听，没曾想不到一个月，他不仅能下地走路，生活自理，而且锄地、浇地、送粪等一切农活全都能干了。如今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给了我一条命。
512地震中的奇迹。老君庙位于都江堰市西南角，也是旅游胜地之一。庙宇建在老君崖下面，风景独特秀丽，常年吸引远近众多游客。去年512地震当天，老君崖有香客200-300人。午后，一部分人因故陆续下山，一部分牌友玩得正高兴，毫无觉察之时，大难临头了，地震来了。当时是山崩地裂，屋倒房塌，当场100多人全被活埋，唯有一名男子呆呆站立着，目击着这场惊心动魄的场面。他的前后左右是巨石滚滚，但都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就是不朝他站的地方滚来，真正是有惊无险呀。这位先生无比感激法轮大法救了他，使他避过大难。原来他是明白大法真相的人，并曾挺身为法轮功学员说公道话。去年2月的一天，他曾在供应点喝茶闲扯时，对众茶客讲了一个法轮功学员被汽车撞倒了而不找司机麻烦的真实故事。他说，当今只有修炼法轮功的人才是好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的人，大法必护佑他。
重庆市武隆县恶报案例。重庆市武隆县红豆社区组长刘远胜在奥运期间积极参与迫害监视大法弟子，奥运后没几天，他的儿子因为杀人罪入狱，他也查出得了肝癌，在病床上凄惨地熬了几个月后，于2009年2月死亡。在他生病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妻子又和别人同居了，只有他的母亲照顾他。
山东村民不听善言，身遭恶报。高宏远，男，53岁，山东省莱州市座村镇后高家村人，是中共恶党所谓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在恶党政策中如鱼得水，成了当地的富翁。2008年下半年，高宏远偶遇一个大法弟子在给人讲真相劝三退，高在旁边听到后暴跳如雷，大声谩骂攻击该大法弟子，并为恶党开脱罪责，说什么没有某某党能有我的今天吗？经旁人劝诫，高才作罢。08年底，高宏远承包了一宗几千万的大工程，身在外地的他突然想回家看看，回家后觉得身体不适，上医院也没查出任何结果，回家后坐在沙发上出了一身虚汗，继而停止了呼吸。此事在当地震动很大，明真相的人说，这是骂大法遭恶报了。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3月14日和15日，纽约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长岛4个由不同地区组织的圣 Patrick 节游行，受到主办单位的好评及各地观众的热烈欢迎。 其中 Miller Place Rocky Point 的游行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游行评委会负责人将游行的头等奖奖状及最佳彩车奖的奖杯颁发给了学员。据主办方负责人华尔特介绍，大约有8万多观众来观看游行，他非常高兴看到法轮大法队伍来参加游行，并希望明年再来。
3月15日，美国首都华盛顿法轮功学员连续第六年获邀参加在宪法大道上举行的圣 Patrick 节大游行。在波士顿圣 Patrick 日游行中，天国乐团成员身着写着大大的月子的宋朝官服亮相，其醒目的服装、雄壮威武的乐声、整齐的节奏成为今年一大焦点，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热烈欢呼。3月14日，旧金山湾区、休斯顿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当地的游行庆祝活动。
加拿大由渥太华和蒙特利尔两地近百名乐手组成的法轮功天国乐团，在首都渥太华3月14日的圣 Patrick 日游行中显得格外令人注目。多伦多由100多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3月15日参加了加拿大一年一度的圣 Patrick 节游行，受到主办者的称赞及观众的热烈欢迎。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也参加了当地一年一度的圣 Patrick 节游行。
3月9日，美丽的热带小岛塞班迎来了真善人国际美展，为期一个月，由塞班岛法轮大法佛学会主办，北马里亚纳艺术协会和凤凰艺术公司赞助，当地的英文报纸塞班论坛报头版与另一家当地大报 Marina's Variety 在头版的位置报道了画展。开幕式上，美国内政部高级官员杰夫·绍尔前来道贺，当地的大律师马克·汉森先生、当地安全局的官员肯尔都前来道贺，并为开幕剪彩。
3月14日，由爱尔兰退党服务中心倡议的声援51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游行集会在都柏林举行。爱尔兰青年劳动党主席奥康纳先生、青年绿党主席路恩奇先生及部分爱尔兰民众到场声援。
澳洲悉尼市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在拜默尔公园举行集会，声援5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先生呼吁大家不要对一个与民为敌的政权抱有希望，三退是一个中国民众精神觉醒大潮，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阻挡不了的，这使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他希望更多中国民众尽早觉醒，三退自救。
南半球已经进入秋天，西奥帕斯南部的哈维地区3月15日举办了当地的丰收节，法轮功学员以功法演示、腰鼓表演、指着莲花等活动与社区民众共同庆祝节日，并传播法轮大法的福音和真善人的美好。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营救同修救度世人。刚刚进入2009年半个月，我市发生一起恶警入室绑架大法弟子的案件，劫走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20000元现金被洗劫一空，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一直不准家人看望。恶警还扬言某某在什么地方居住、家里如何列为重点等等，一时间当地环境很恐怖。被绑架同修的亲属也认为此案如何的严重，对看人要人不抱任何的希望，甚至把怨气推到被绑架的亲人和周围同修身上。针对邪恶的猖狂、亲属的不解，当地同修像以往一样发正念、整理揭露材料、上网曝光，同时在当地散发向亲属讲真相、动员亲属看人要人，并且陪同亲属一起到公安局。国保科负责人用惯用的手段威胁大法弟子推脱亲属。10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
不断传出被绑架的同修遭受酷刑迫害，看守所一直不许亲属看望，而且任何东西都不准送，一直持续了近10天，仍没有任何的消息。眼看就来到大年三十儿，警察们即将放假，同修们心急如焚，如何营救？经过切磋，大家达成了曝光邪恶的共识。当场同修们共同想出了曝光邪恶的方法及曝光的内容，如奉劝公安局国保大队某某某、610某某某立即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奉劝某某某、某某某不要步某某乡镇领导班子车祸恶报的后尘，大过年了某某某、某某某又开始抓大法弟子等短语。会后同修各自挂条幅，用 A4 纸打印短语粘贴以及印制绑架真相材料。当晚镇内的同修几乎都动了起来，一夜之间墙上贴的、树上挂的到处都是，而且真相材料送到各派出所、市委610、公安局、看守所、拘留所、各大洗浴场所、旅店，就连当地国保科负责抓人的头头住宅门上也贴了一大张。到了过年初七，同修交流并与亲属沟通。当初八警察刚上班，同修与亲属来到公安局，一个警察说，瞧你们大过年搞的，把我们的名弄得到处都是，我们摘的条幅和材料一麻袋都没装下，家人都知道了，把我们看起来不让动，没办法，只能在单位喝茶水。国宝头上班后指着自己办公桌上的一张曝光粘贴，对同修亲属发一阵牢骚，并告诉亲属到某派出所要人。亲属来到派出所，一个民警说，抓人的副所长有病，年前住进医院，等他回来再办。亲属又找到郑所长与其讲真相，此时同修已经被非法关押17天了，按照以往的惯例就被劳教了。同修在营救时顶住压力不放松，与亲属要人紧追不舍。从初七的晚上开始，有同修与周边的农村同修交流，交流的题目是营救同修向内找，整体提高，围绕学法入心，4个整点发正念，面对面讲真相及散发真相材料。通过交流，同修找到了自己修炼的不足，天天学法像完成任务一样，不能用法理指导修炼，凌晨正念突破的不好，不能坚持经常发，有时发正念出现昏昏欲睡或胡思乱想，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同时，忽视了散发真相材料等等。认识到同修被绑架即迟迟营救不出来与整体有关，只有按师父要求的3件事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发出的正念才有威力，邪恶自灭。交流2场之后，神韵光碟来了，我们交流的内容又增加了一项，广传神韵救度众生。交流前学习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讲到震撼力和对人的改变很像我当年亲自传法，所以对人的改变很大。通过交流，同修认识到向世人推神韵光碟，在推广神韵光碟准备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到亲属家或世人家播放，有的面对面送光碟并告诉世人看完或送给亲友或珍藏，如不想留下过几天来取，在取时顺便听听反馈和评价等。交流进行20多个乡镇，每个乡镇1场或2场，每场20-30人不等。被绑架的同修被非法关押大约1个月，身体被迫害的出现严重病业，被送进当地医院抢救，同修不断的到医院看望，农村同修也不断的到医院近距离发正念，其他同修接力发正念和高密度发正念配合。开始警察戒备森严，不断威胁大法弟子，还闹了一场恶作剧。一位常人家属有病住院，该常人不知道住在哪个病房，于是急匆匆地挨个病房开门看，正巧来到关押同修的病房，警察怀疑是大法弟子，于是将该人抓捕。当住院的家人得知警察抓错人与其辩解，而且不依不饶时，警察没办法，只好向人家赔礼道歉。最后国保科的头求大法弟子不要再搞别的举动了，将男同修以病保形式放回，女同修大约住院1周多点，在3月1号也以病保形式放回。这次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突破了历次营救的局限，整体配合向当地民众曝光当地邪恶，尤其是在行恶者的熟人中揭露恶行，制止了迫害，同时救度了行善的世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上海大法弟子谈放下自我的一点体会。我是99年得法的弟子，由于得法晚，转法轮没有学几遍就发生了邪恶的迫害。在这几年的经历中，每一次对大法法理认识上的突破，都是在经历了较大的磨难后才得以醒悟。下面就结合自己在修炼道路上的几段经历，谈谈自己对大法法理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一、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做被迫害者。99年720后，邪恶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这是旧势力摆不正与大法的关系，以变异了的观念妄想考验大法弟子。2001年，邪恶利用我对大法法理认识的不足和思想中有漏的地方，对我实施了长达2年非法劳教的迫害，后来又1年的软禁监控。在这期间，我一直在向内找，到底是自己哪里有漏，哪里有不足。在被迫害中，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称号，但是邪恶为什么敢对大法弟子疯狂迫害？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如何全盘否定一切旧势力的安排呢？2004年的一天，单位派人又一次通知我，北京某部610的邪恶之徒乘飞机后天到，来对你进行审查，你今后的出路就看审查的结果如何。我听到消息后，又一次深深的思考，邪恶如此持久的一再迫害，到底自己哪里存在问题呢？晚上我学师父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其中一段给我很深的启悟，宇宙中的生命都在重新摆放位置，人不配考验这个法，神也不配，谁动谁是罪，这一切他们也看到了。我想起师父《大法坚不可摧》一文中的讲法，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因为你就是大法的一员，坚不可摧。正一切不正的，被转化与救度的只能是被邪恶蒙蔽的众生，清除的是邪恶的生命与邪恶的旧势力，从中圆满的是大法弟子与树立大法的威德。我悟道，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注视正法来的，怎么能认同什么邪恶的审查，怎么能承认邪恶的考验呢？大法正宇宙一切不正的，绝不容忍邪恶来所谓的考验大法和大法弟子。顿时心中生出强大的一念，我是大法弟子，谁也不配考验我，如果他们执意所为，那正好来检验他们，按大法的标准重新摆放他们的位置。结果3天过去了，5天过去了，610的邪恶之徒最终没来，邪恶对我的软禁监控也彻底解体了。我认识到邪恶是在钻大法弟子有漏的地方，如果我们有意无意地承认修大法就会被迫害，或者把这场磨难当作是应该的，把自己放在了邪恶旧势力之下，有意无意承认了邪恶的迫害和非法监管，就可能长期处在磨难之中。只有按师父的要求，真正把自己当作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全盘否定邪恶的一切安排，正念正行，就一定能走出磨难，解体邪恶的迫害。深深地体会到，师父始终在慈悲地看护着所有的弟子，大法正的强大的场也绝不容邪恶逞凶逞狂。二、放下自我，天地宽。几年来，我一直坚持在工作之余做好3件事，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资料做到那里，救度有缘人。2007年，我来到南方一座大城市的一家公司工作，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工作特别忙，自己的建议不被重视，工作开展的也不顺利，和领导的关系也有隔阂，特别是3件事没做好，感觉很恼火，很着急，抱怨责怪别人的事情常常有发生，以致后来辞去工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尽心通读了师父讲法，对照发生的问题，查找原因，终于看到了自己执着自我不放的强烈的心，认为自己很有本事，别人这不行那不行，要不是我这事怎么怎么样，为了工作中的事愤愤不平， 甚至认为这个工作环境不适合自己做好三件事，我就辞职等等。看上去是为了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实际上是对自我执着不放的那颗心。通过学法，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执着和错误，看到自己原来修得这么差，还自以为修得不错，真是愧对大法弟子这个称号。冷静地想一想，我知道现在不是自责的问题，是应该如何面对目前发生的一切，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分析了一下自己所在地区的情况，附近几名大法弟子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文化程度不高，而且自99年迫害发生以后，长期以来也没有形成集体学法的环境，严重缺乏真相资料。几名想做真相资料的弟子也是有心无力，这样的情况虽然自己以前了解一些，但是却被常人的观念障碍，认为他们年纪大了，又不会计算机，没法做资料，根本没有用心去教他们做资料的方法，却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了工作中的是是非非，执着了常人的事业心、干事心，对做好正实大法的工作也限于自己尽量不要落下，完全忘却了师父的教诲，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辅导员、协调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后，正好利用这段不工作的时间，我专门去走访了附近的几个大法弟子，一起切磋对法理的认识，一起讨论我们附近的大法弟子如何形成一个整体，如何开展资料点的工作等等。结果出乎意料非常好，大家商定了集体学法交流的时间地点，而且不长时间，几个60岁以上的老年大法弟子眼看笔记手练，很快学会了上明慧网下载、打印、装订、发放真相资料，全部能自己操作，真是大法显神威。救度众生才是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放下了对自我的执着，我也真正找到了一片新的天地，体会到了放下执着天地宽的心境。